请看到讲义17页，科判刮胡锡论义执。所谓的义执，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或者是法宝的俱舍论述，主要就是指大众不等，如注脚96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就有说是大众不等等，有这样的一种认知与有不是不一样的。就是大众部认为五趣的趣体本身不只是无复无记，也通于善，通于染，通于善性跟染污性的，那当然也包含无复无记，所以是用异通。异通的意思就是说除了有部所讲的无复无记之外，也通于善，通于染。那染本身就是包含了不善或者是有复无记了。好，如果大众不等是认为趣体异通善染的话，怎么去会通阿含圣教呢？意思就是说大众不本身他可以不去承认有部所引的，比如说前面施舍主论或法运主论，因为那个是你有部的所传的嘛，我大众部我不去理会，但是阿含圣教这个是世尊所讲的，你一定要去做适当的说明。好，所以接着就通经，通的是有部所引用的七有经。然七有经简业有者，非别说故，定非比设。意思就是说在上一页讲16页引用的七有经，在五趣之外别说了业有还有中有嘛。那业有本身以有部的说法，它就是趣因，五趣这个一手果的原因啊，所以称为趣因，也就是造作了善恶业，造作了有漏善或者是不善业，会往生到五趣，这就是趣因。是别于五趣之外而讲的。那么同样的，有部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而讲。好，那中有也是别于五趣之外而讲的，因此也就代表什么？五趣跟中有是没有相涉的关系。好，但是大众不等就不这么讲，他认为说不是别说，不是另外讲，就代表两者间没有相涉的关系，所以说非别说故，定非比设。那么因此呢，就举了例子，比如说在五浊中烦恼跟见，这个我们在五浊是别开来讲的嘛，对不对？但是见是不是烦恼啊？是啊，所以大众不举这个例子还算是蛮强而有力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讲了非别说故，比见定非烦恼所设。既然五浊是有这样的一种例子，同样的业有虽亦是趣，那未显趣因，是故别说。所以业有本身虽然别于五趣之外所讲的，但是它也就像五浊中见别于烦恼浊之外别立。那见本身是收摄在烦恼里面，所以业有虽然别于五趣之外另立，但是它也可以收摄在五趣之中。那因此业本身有善有不善嘛，所以趣本身既然包含了业，因此呢趣也就通于善还有不善。那为什么经要别于五趣另外讲呢？那么这个论文，这个通经的论文最后一句话就讲是未显趣因，是故别说。就是圣教中是为了显示说往生五趣的原因，所以别于五趣之外另外立一个业有。那虽然另外立，但是事实上也包含在五趣本身里面，也包含在五趣本身里面。好，那么接着站在有部的立场就反难了。若而中有一因是去， 那意思就是说，好，假设暂时允许你说业有别于五趣之外别立，但是事实上也笼摄在五趣之中，那么经文同样在五趣之外也别立中有，你也要承认中有是收摄在五趣中才对，因为都是在同一部经同一段文所讲的嘛。那既然大众不等，你主张在五趣外别立业有是收摄在五趣中，因此五趣通于善染，那么你也要承认经文同样在五趣之外成立了中有，中有也应该收摄在五趣中咯。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说若尔，若尔就是说，好，如果按照你这样讲，你为了要主张趣体通善染，所以趣本身包含业有，那么你也要承认同样一段经文趣本身也要包含中有，但是事实上五趣跟中有是截然不同的嘛，也就是说大众部等等也承认五趣跟中有是不相涉的，所以有部用这样的一种指难才有力道啦。好，那请看大众部怎么回应呢？大众部等怎么回应呢？不尔，趣意不相应故，趣为所往，不可说言中有是所往，即始处生故。好，那意思就是说，五趣呢，不管是人天或者是三恶趣等，这五趣呢是有情所往的一个目的，但是中有本身呢，中有本身是一个过渡期嘛，是一个过渡期，所以不可说中有是所往，中有并不是三界有情所归往的一个处所一个目的。那为什么呢？即始处生故，意思就是说，当比如说人去，假设啦，现在在讲台上死了，假设我还是投身在欲界或者是色界的话，这个中阴身中有就在死的这个地方会升起，那看似要投身到其他界地去。所以既然中有是在死的某位有情死的地方，就是现前的话，它就不是所往嘛，所往是要从此到彼，这个才叫所往。好，那接着请翻页。所以大众部是以趣跟中有两者在根本的定义上，或者是现实的体相用上不同，所以说七有经中的中有与五趣是不相涉的。好，那接着大众部就再追问了，讲义十八页论文第一行，若尔无色亦因非趣，即于死处而受生故。好，那这个观念就是先前在讲三界中无色界本身，无色界的友情，这边无色是指无色界的友情，那无色界的友情它也属于天趣的一类嘛。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因为无色界的友情它也是死处，在某一处死它就会现前，那么它的情况就跟中有一样，所以如果你说基于死处而受生的而现前的这种情况，就代表它不是五趣所摄的话，那么无色界的友情也应该不会是五趣所摄，这也跟事实相违背。好，那对于这样的问难，由于没办法去回应，所以就转世，就是转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中有不含摄在五趣之中了。那接着就讲，继而中有名中有故，不因名趣，恶趣中故名中有。那此若趣摄非中间故，是则不应说明中有。好，意思是说，既然将中有立名作中间 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所以代表它就不是所去的一个目的。因为所谓的终有就是在恶趣中。那当然啊，假设人死受生为人，那当然只有一趣。那这边是举比较明确好理解的例子啦。假设举说从人往生到天，就是往生到欲界天或色界天，那这就是在人天恶趣中会先感得一个终有。好，那意思就是说，此若去色，这边的此是指终有。终有假设是为五趣所设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在恶趣之中了。那既然不会是在恶趣之中，就不应该把它立名叫做终有。所以既然立名叫做终有，也就是它不属于趣，不属于趣。所以大中部它就转个方向，转个角度，以这样的一种立名，终有的立名，来解释为什么终有不属于五趣，而业有却可以属于五趣。好，那接着呢，又在会通，会通就是讲义十六页的经文，十六页科判 B 的刮胡 A 啦，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舍利子尊者对另外一位讲说，当某位有情造作增长顺地狱业的时候呢，当这位有情他投身到地狱，这个地狱的一熟现起，就称为是地狱，就称为是那洛迦。好，那大众部就来会通这部经文。然彼尊者舍利子言，一熟起以名地狱者，说一熟起方名地狱，非说地狱为是一熟。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有一种善巧方便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地狱这样的趣体，它可能包含了无复无忌的一熟果，也包含了什么？它的善法跟更正，地狱应该是说包含它的苦果之外，也包含了它可能潜在的有所谓的其他的杂染染污业。所以论文只讲一熟其已名为地狱，但是并不是说地狱只为限于一熟果，它可能也包含了其他的。好，那么接着经文又在说到，然复经文又说言，除五蕴法比那洛迦不可得者，未遮时有能往诸趣补特伽罗，故作是说。那非遮余蕴，故作是言。那这边的余蕴呢，就是指善或者是染啊，善性的或者是染污性的五蕴法。好，所以站在大众不等的立场，舍利子尊者所讲的这一段经文是以此，以这样的一种角度来会通。所谓的一熟其已名地狱者，这是讲说在包含地狱趣的其中一个无复无忌一熟果现起，那名为地狱。但是地狱本身，地狱趣本身并不只局限于无复无忌的一熟果。那另外经文最后提到，除了五蕴之外，没有一个实质的那洛迦可得，这就是为了遮止有些比如说外道啊，或者是有些部派立有这种能往生此去到彼去的补特伽罗这种我啦。以佛法的正义是讲无我嘛，所以有情它就是五蕴的一合相，除了五蕴之外，这个那洛迦的这个实有的补特伽罗是不可得的。那这个也是符合佛法的正义，所以大众不等就以这样的主张来会同先前有部所引证的经文。 因为有不引的这些经文都是要证明去题本身为是无复无记的一收果。好，那到这边最后论主还是归结有部的正义，所以说毗婆沙师说去为是无复无记，但是论主在这边并没有进一步去反驳大众不等的通经，在众贤的孙证理论是有的。那请看到讲义18页注脚101刮胡2的最后注脚栏，最后有打星号众贤照孙证理论卷21。好，那稍微请看一下这一段论文。若诸去体非为一熟，何故要言一熟其意名一熟其意方名地狱？意思就是说，假设五趣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熟五复五记的话，假设是像大众不等认为也通于善览的话，那么经文为什么特别要讲一熟其意才名为那罗迦？接着众贤论师就进一步论述了，非于前位一熟诸运先为其已，已有地狱能招业有，非于尔时以名地狱。那这边的标点要稍微做修正，其中比较严重的一个疏失是在引文的第二行，那个地狱跟人遭业有中间的逗号请删除，就是第二行一开头是运先为其时已有地狱，后面的逗号删除，应该是说已有地狱能遭业有，业有后面加上逗号。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举个例子，假设以我来讲，假设我现在还是人去，对不对？那下一次我就是我现在已经造作了五间业其中一种好了，比如说好杀父好了，那代表我下一次一定会投身到五间地狱，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本质上已经成就了往生无间地狱的这个业，这个杂染不善业，可是呢，我是不是地狱的有情啊？还不是嘛。所以众贤论师的意思就是说，当某位有情已经成就了地狱业的时候，他还没有往生到地狱，他就还是原本那一去的有情。所以经文才要特别讲什么？才要特别讲，当意在意地狱中的五蕴意熟果现起了，这个友情才名为地狱去的友情。所以经文为什么特别要讲一熟其意名地狱名那罗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只是具备地狱业，还没有往生到地狱，地狱的五蕴还没有现前的话，这都还不是地狱去，要等到一熟起了，这才名为地狱去。所以论文才讲说，在一熟诸运先未起时，这位有情已经先造作什么感召地狱的业有，但是非于尔时，就是说虽然在已有召地狱业有的这个时候还不名为地狱，非于尔时名为地狱，就是一熟诸运先未起而已有了能遭地狱的业友，那在这样的一种时间点，这位友情还不能称为是地狱去的友情。那基于这样的情况，所以故知地狱为一熟身，那非彼地狱能遭的业友于一熟起未起中的现行成就少有差别。好，那意思就是说，这一位造作往生地狱，会感召地狱 业友的这位友情，他的地狱的一手果报现起了，或者是还没现起的这个阶段，这两个阶段，这个业友本质上他的现行在这两个阶段并没有差别，就是还没有现起的时候，这位友情已经有感召地狱的业友嘛，那么等到他投身到地狱这个时候，这个业友本身兑现了，这个一熟升起了，所以在这两个阶段，这位友情的业友并没有差别，并没有差别。那以此来代表，经文既然特别要讲，特别强调说一熟其义，那名那洛迦，那么也就代表那洛迦这一去，这个地狱去要成立，必然只有等什么？只有等某一位友情在地狱的一熟果报现起了，才能够足以称为是地狱去。那既然因此呢，也就代表不管先前的这个一熟业，这个一熟因，这个业有有还是没有，都不能算在去体里面，只有要等到一熟果有或没有，它才是先决必要的条件啊。好，所以在众贤论师有这样的一种破斥，那也有可能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世亲在俱舍论呢，他对于五趣的趣体本身，他是以有部的正义作为归结，就是趣为无复无记。好，那接着无复无记法里面又分成，以论文来讲，科判刮胡一里面也有提到，有说是一向一熟生，那有余师言一通长养，一通长养的意思是说，除了包含一熟生之外，也包含长养。但是从普光的俱舍论记可以认知到，有部的正义是唯有一熟生，不通长养。为什么不通长养呢？请看到讲义十九页注脚102刮胡一，注脚102的刮胡一。如果五趣本身也通于长养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好，那么在论记有引用婆沙卷172，那在引用论文之前，普光已经先做解释说明了，说此中两师前说为证，前说就是指讲义18页论文最后一行，一向是一熟生，去体必然是一熟所生法，不，也就是不通于长养。那为什么呢？他先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72，其中有问答做说明。问：已知去体为是无复无记，于中唯但是一熟为通长养，那若但是一熟者，品类主论说当云何通？如说五趣色、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品类主论这一段文为什么会跟趣体为是一熟有冲突呢？因为五趣它包含了十二处，也包含了十八界，十二处里面的声，声音的声，声处，还有十八界中的声音的声，声处跟声界本身不是一熟果法，声音啊，本身它不是一熟果，所以如果品类主论有这段文说五趣它也含容了、含摄了声，声音的声，声处跟声界的话，那么就代表五趣本身不只局限于一熟，也通于长养才对啊。好，那反而言之，假设五趣本身除了一熟生之外也通于长养的话，会有怎么问题呢？论文就提到会有去体杂乱的过失，以人去中 意引色界长养诸根大种故。举个例子，就是刚才所讲的天眼。某一位人道的众生，他修得了天眼通，他就是将这个欲界原本欲界所系的这个四大种所照射的天眼的更正的人眼，好，那提升到色界长养的四大种的眼根，好，那这样的一种眼根的这种性质上的提升，这就是所谓的长养，就是所谓的长养。好，那如果通于长养的话，那这时候的这位欲界人去中又修得天眼通的这位友情，到底要属于是欲界的人去，还是要属于色界的天去呢？就会有这样的过失了，就会有杂乱的过失。如果说去是同于长养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好，接着婆沙的正义就做回应，答因说去体为是一熟。那如果为是一熟的话，品类足论的文应该怎么去会通呢？那婆沙的评价很不客气的讲说，这个品类足论的文错误了，所以最后就讲说当知诵者错误。好，那在婆沙正义之外，有另外一派的义说认为也通于，不是义说，更正，应该是说怎么去会通品类足论呢？他并不是说品类足论的文是错误，而说品类足论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包含了五趣本身，以及五趣的眷属，还有感得五趣的业，还有能防护者。好，所以所说的内容并不是只有五趣本身而已。好，所以在有部之中呢，认为去体为是无复计，而且为是一熟果，一熟所生法。好，那么下一段文所引用的是法宝的俱舍论述，那前面的序号请改成刮胡二，改成刮胡二。好，另外在五趣的内容还有注脚一个小地方标点要做修正，讲义十七页注脚九十五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引文的第三行最后一句话，即结身心五不随眠之所随真，即结身心后面请加上逗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结身心不管是欲界系或者欲界系有36种，有36种结身心，那色界系有31，那不管是欲界或色界系，这样的结身心都可以为，都可以被五不随眠烦恼所缘取，随顺增长。好，那以上就是有情生中的第二科有关五趣的内容。总结来讲，以有部的真理，五趣本身它性质是一熟无复无记性，而且它不包含业有，也不包含中有，也不包含中有。这是这一大段的一个归结。接着看第三科，是说明七世住，说明七世住。在有情生中的九大项里面，第三颗是七世住，那另外后面还有一项是 是所谓的四世住。那两者间它是不同的观念，虽然都跟世住有关，但是两者间的定义标准是不同的。好，请看到讲义十九页，瓜胡山七世住论文，集于三界及五趣中，如其次第，世住有七，其七者何？宋曰：声意即响意，声意同一响，翻此声响一，并无色下三，故世住有七，于非有损坏。好，在寄送中，声意响意，这是第一个世住。那声意同一响，这是第二个世住。那翻此是第三个，翻此就是声一，那响意。好，那第四个是声响都一，一是指一样啊，这边的一是指一样的。那意就是指有千差万别不同的。那想是指什么呢？在后面的论文它是用苦、乐、舍这三种的想。等一下看论文就会知道。好，所以翻此是第三个世住，那声响一是第四个世住。那无色下三就是指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就是第五到第七个世住，因此无色在第最高的非想非想并不包含在七世住里面。那为什么呢？原因是在最后一句记诵，于非有损坏。于非就是指内文会有提到，就是三恶道还有第四禁律以及还有有顶，就是非想非想处，由于这三个地方呢都有损坏事的法，就是损坏事的法，所以呢不能称为是事住。那所以应该先了解事住的定义，事住的定义就是事乐于安住，事乐于安住的一个处所的一种情况，所以才能称为世住。那因此反而言之，如果其他的地方有某处并不是世所乐住的，比如说恶道地狱去，不会有人喜欢去地狱去吧，它既然不是世所安住，对于世是有损害的、有损坏的，所以就不能成立在七世住里面。那这个内文相关在等一下的论文都会做说明。那请看到论曰，先引用契经，契经中说世住有七。那第一个世住是什么呢？有色有情声意响意，那如人还有一分天是第一世住。这边的意就是指有千差万别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身形，身的色相，外在的显色形色，这样的一个身的色相，每个人都有不同。那想呢，在后面的论文就是讲是苦乐舍相。好，所以请翻到20页就有稍微做解释了。那人跟一分天，一分天是指什么呢？是指两大类。第一类是欲界天，欲界天每一个天人他的身跟想都不同。那还有一种天是指出禁律天人中，但是要扣除掉一个时间点，就是在劫初起的时候。那为什么要扣除掉劫初起呢？因为如果是指出禁律劫初起的这个天众，它是在第二世住了，在下一段第二世住，所以要将劫初起的出禁律天人扣掉，也就是在劫初起之后的出禁律天，它也是属于声意响意的情况。 好，那深意的意思是什么？请看到论文，言深意者，为彼色身种种显色或者是形色，它有这种状貌上的差异。那因此深意的意思就是彼由深意或有意深，故彼有情说明深意，就是它由于是身体 有差异，或者是具备了不同的这种显形的色身，那因此说这一类的有情是深意。好，那为什么说这一类的有情，就是人还有一分天这一类的有情是想意呢？彼苦乐不苦不乐想差别故，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苦乐不苦不乐这种想这种意想都是千差万别的，都有不同的。所以彼有想意或有意想，故说彼有情，是想意的有情。好，所以同时符合深意跟想意的这两个条件，就属于七世住的第一世住，那就包含了人还有欲界天还有出境律的天人，扣掉结出期的时间。好，那接着第二世住是指深意，但是想是一，想是同的。好，那如论文，有色有情，深意想一，如范仲天未结出期是第二世住。那为什么说他们想是一样的呢？深意这个没有问题，那为什么想是同样的呢？所以者何？以结出期比范仲，比诸范仲岂如是想？我等皆是大范所生，大范尔时亦起此想，是诸范仲皆我所生，同想一因，故名想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虽然两者的想，那个范仲，范仲或范府都包含，范仲或范府他们的想法是说，诶，我们都是由大梵天王所生的。那么大梵天王，因为他也是包含在出境律天众里面，那他起的想法是说，这些范仲范府都是我所生的。那为什么两者在文字上的叙述似乎有组别，有人生跟所生的这种差别性，对不对？好像是不同，但是论文为什么会说它是想一呢？因为他们都是认为都是借由大梵所生起的，只是一个是被生，一个是所生，但是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是同想一因，就是借由大梵天所生起的这样的一因。所以说这个在结出起的时候出境律天是想一，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是相同的，都是认为由大梵天而生，由大梵天而生。那当然大梵天王他的容貌威德言语光明等等都与范仲范府不同，那因此说为是深意，说为是深意。好，那接着呢就引用了经文，范仲作是念言，我等曾见如是有情长寿久住。这边的如是有情主要就是指大梵天，大梵天。那乃至祈愿云何当令诸有情生我同分，这句话是指大梵天王祈愿，大梵天王祈愿，意思就是说先出境律的这个空间里面，出境律天这个空间里面，大梵天王先投身到那个出境律天嘛，那他就会起一个意愿，起一个意愿说怎么样可以让其他的友情升到我这个范畴，这边的同分就是指同类的意思啦，就是身处于这个禁律天的这个 空间，这样的一种居住的场所里面。好，接着经文就讲，于彼正起此心愿时，这边的于彼的彼就是指大梵天，大梵天王。当大梵天王正在升起这样的一种心愿的时候，那我等便生彼同分。这边的我等就是指梵众啊。那彼同样是指大梵天王，彼同样是指大梵天王。好，所以经文所讲的就是在说明大梵天王他升起的说，诶，我怎么让其他的有情也升到出净律天，当他起这个意愿的时候，梵众天就真的，那些种种梵众就真的出现了。所以在结出的时候，由于有这种情况，因此才会说这两大类的有情，就是大梵天王跟诸梵天众是想一，他们的想法会是一样的。好，那接着就辨明经的要义。问，梵众何处曾见梵王？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梵众天在经文的第一句话就有讲了，我等曾见如是有情长寿久住。所以阿毗达摩论师就来说明，那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下面会有种种变异。然后那么第一个异说，第一异说，这边的异说都是指错误的讲法，都是指世亲所不赞同的。那第一个，有余师言，住极光境，从彼天末来生此故。极光境就是指第二禁律的第三天，一般我们常比较熟悉的是翻成光阴天，光阴天。那玄奘大师是翻成极光禁天。根据印度的传说，杰出的出禁律天是从哪里来的呢？那这些梵众是从第二禁律天投生下来的。所以如论文所讲的，从彼天末来生此故，彼天就是指极光净天，来生此，此就是指出净律，出净律天。好，所以有余师这边的义说认为，当这些梵众还在第二净律的光阴天的时候，他就看到大梵天王了。好，那这样的主张有什么错误呢？有什么过失呢？那论主就质疑了，云何今时不得第二禁律，而能意念彼地数住世耶？若彼已得第二禁律，云何缘大梵尤其接近取？好，那这一段论文大家也可以一边参考注脚111，注脚111，它的意思是说，当这些梵众天他投身到第二禁律的时候，他已经是为，更正，这些梵众天投身到出禁律的时候，他已经被第一禁律、出禁律的烦恼所系缚，已经失去了第二禁律的根本定了嘛。所以他没办法依止第二禁律的根本定发起宿命通，来去意念过去式。所以这个论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今时就是指这些梵众天已经投身到出禁律了，在现在这个时候投身到出禁律，他已经失去了第二禁律的根本定。那么失去了第二禁律的根本定，他就没办法去意念他之前在第二禁律所曾经看到大梵天王的， 这段文如果我们用图来画会比较容易理解，把它想象成一个剧情。好，由于经文是讲说这些范仲淹曾经曾经谏嘛，对不对？所以曾经谏也就是当他见到范天投身到出禁律的时候之前所见到的大梵天王。所以假设这边是第二禁律，那下一层是出禁律天。好，那大梵天王已经先出现了。有余师认为说，经文所讲的成见是指这些范众他过去曾在第二禁律天曾经见到大梵天王，所以当他投身到出禁律的时候，他就认为啊，我过去曾经见大梵天王，那现在呢，我是由这个大梵天王所生的。那论主呢，以此来质疑，质疑什么呢？质疑说，如果这些范仲淹他处于出禁律的话，也就是他只有什么初定的能力而已，只有初定的能力，他所升起的宿命通是没办法去意念到更上一层的，宿命通只能意念同一地或者是更下面的。这个观念就好像天眼通一样，天眼通只能见到你等级一样的或者是比较低的，你不能往上见，见不到，因为上面比较殊胜。那同样宿命通也是如此，所以论主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做第一个质疑。当今时不得第二禁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可以去意念彼地，彼地就是指第二禁律，在光净天，在极光净天，过去的事情呢？你没有第二禁律为根本来发起宿命通，怎么可以去意念到第二禁律的过去式呢？是不行的。好，那再来，假设你说他在出禁律，因为已经修得了，他的定的能力提升了，已经得到第二禁律来发起宿命通的话，那么产生的过失是什么？当他已经有第二禁律的能力值的话，这样的范仲淹就不会远取出禁律的大梵天王来升起出禁律所系的戒禁取的烦恼了。为什么？因为他远取大梵天王是发起的这个范仲淹认为说我是为大梵王所生的嘛，那这样的一种戒禁取戒是出禁律所系的。那如果你说他能够去意念第二禁律的过去式，代表他应该已经有第二禁律的定作为根本来发起宿命通，就代表这样的友情它没有什么出禁律所系的烦恼。所以两者间会都有矛盾。如果没有第二禁律作为依止的话，是不能去意念第二禁律的过去式。如果能够去意念第二禁律的过去式，这样的友情就不会升起出禁律所系的戒禁取戒。那为什么这边会提戒禁取见？因为戒禁取其中一种就是非因而即为因。那因为大梵天王 范仲淹会认为是由大梵天王来升起自己的，在杰出的时候啦，在杰出的时候，这个诸范仲淹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见解，那这就是称为借镜取，借镜取见。好，所以第一家的说法会有这样的过失。好，那接着看第二家的说法。第二义说有余是说住中有中，那意思就是怎么样呢？是在这些范仲淹投身还没升到出境率，还处于中有的阶段，那他去看到大梵天王，这个会有什么过失呢？论主就提难了，彼住中有中，无常识注意，与受身无障碍故，如何犯众可作是念？我等曾见如是有情，长寿久住。这是经文讲的嘛？经文讲说，经文叙述说，这些范仲淹他曾经这样的意念说，我们过去曾经看到大梵天王他寿命很长，而且久住于出境率这个空间里面，那如果是处于在中有的阶段，这些范仲淹在中有的阶段，他的这种往生的这个行为是很快速的。那为什么会往生很快速呢？在注脚一一二普光聚舍论记有讲，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注脚一一二引文第二行，欲界中有受胎生等逗号，生缘为何容可精停？那色界中有接受化身，那受身无碍，既不缺缘，无容久住，何得说言曾见梵王长寿久住？好，那意思就是说，这往后，往后在分别视频会有提到了，在胎卵湿他投生的时候，如果那个因缘，就是可能父母的因缘还是其他的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他停留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在部派就有讲，可能有七天，有什么14乃至到49，那有些说是没有限制的，那现在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49天啦，对，但是其实在部派有异说。好，那不管怎么样，如现在普光这边所讲的，欲界的中有因为受胎生等等，就是胎卵湿等等，所以他当这种生缘还不具备的时候，时间上是可以有很长的，不一定的。但是色界的中有，由于色界的天人是受化身嘛，这边色界中有接受化身，不是说色界的中有是化身，欲界的中有不是化身，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色界的中有他投身到色界去，他也一定是化身，因为天人天去一定是化身啊，所以当他从第二境律投身到出境律的时候，还是受化身，所以他的身缘是具足没有妨碍的，在受身上是没有障碍的，那因此呢，他是很快速的就可以投身到出境律天。那既然是很快速的投身到出境律天，那经文怎么会说这些范仲淹曾经看到大梵天王是久住呢？而且是长寿，长寿就是当然不可能只有49天叫长寿吧，如果49天那应该是叫短寿才对啊，那更不要说只有七天或者是更少了。那因此呢，最后世亲论主就归结正义，请看到科判小 B 的地方，是故范仲即住自天，意念此生前所今世，未先见彼长寿久住，后从见时岂如是念？那这边 在世亲的俱舍论叙述的没有那么详细，那在注脚一三普光的叙述其实也不算是很详尽，在普光的俱舍论记第二行是说，这些梵众天出生到出禁律天的时候已经有看过大梵天王，那之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再见到大梵天王的时候才升起了说，我们之前在某天某月某年某日曾经见到的这一位大梵天王，那现在我们又看到他了，他的寿命非常的长远久住。好，那么在顺证理论其实叙述的就比较完整一点，他论文大要是这样的，大梵天众呢在出生到出禁律的时候呢就已经见到大梵天王，但是因为这个大梵天王他的威德他的身相都非常的雄壮威武，所以呢这些梵众天心存畏惧不敢去接近，那等到相处了生活了一段期间，慢慢的就觉得好像也是可以去亲近无妨的，所以之后再来见到大梵天王的时候就会升起说，我们过去曾见这位友情长寿久住。好，所以以世亲或者是有部的正义，这些梵众天他升起的如经文所讲的我等曾见如是友情长寿久住等等，并不是在第二禁律天所意念的，也不是在中有这个阶段所意念的，而就是在投生之后所意念的，只是因为出禁律的天人寿命都很长，所以一开始先见，之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现起了这样的一种意念，这样的一种想法。好，那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说明到七世柱中的前二世柱。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